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弟兄姊妹，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共同的祷告。好，一二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你们即使同受苦处，也必同得安慰。在这段经文中特别强调的一个词是什么？安慰。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人生在世在圣经也常常讲到劳苦什么愁烦甚至是转眼成空在各种各样的劳苦愁烦中人生也是短暂什么一世。那我们在这各样的劳苦愁烦短暂一世中，我们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慰。这个资料请大家这个课程始终用这个资料大家要多多保留回去反复这个查考。最起码这129问，最起码你如果都能背过的话最好。有的人说晚上我睡不着觉背教理问答。一翻开王牧师的书就睡着了。有治疗这个奇效的。请大家安静，我们特别看这段经文。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说弟兄姊妹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人生经历作为基督徒要有三大生命转换，或者生命三变。哪三大变化呢？第一大变化，有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赏赐呢殷切什么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从不信者成为信徒，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开天辟地新天新地甚至是人生什么是大事业所以人生最大的事业最大的得着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否则哪怕我们得到了全世界，说丧失了自己的什么灵魂，那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人的生命中的最大的转折是要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但是人最大的骗局，没有信自以为什么信了。就像我们在讲道中讲的，社会上最可怜的最常见的常常那些行善的人什么下地狱。教会中最可怜的是常常那些自以为很敬虔的人往往没有什么信主你看到耶稣讲道的时候，首先是给教会什么传福音，然后我们看到把耶稣基督钉到十字架里，包括祭司长也包括长老，也包括法利赛人，也包括什么文士，这些都是在当初的犹太教里在宗教上比较什么敬虔的人。所以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所以说在 基督徒的信仰上，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平台，没有其他任何救主。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什么中保，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也不要怨天，不要尤地，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真正信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信主，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只要你这问题那问题没完没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更多的回到基督里，更多的来到上帝什么面前。但是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是重要的，但是成为信徒还不是目的的。我们不仅要信上帝，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传福音以后就呼召人做他的什么门徒，来跟随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信上帝的人大有人在。美国信上帝的人有没有？90%以上的都是信上帝的。其实世界上啊，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有神论者，个人求告自己的什么神，这是你的神是否是真正的神啊？哪怕你信的是真正的神，你是否真信？所以整个的人生哲学就围绕到底是神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啊？你到底是以上帝为中心，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还是以自我为什么为中心啊？在这个方面啊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信徒还要成为什么门徒，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习，而且不光是向弟兄姊妹谦卑的学习，更是通过读经祷告默想寻求主啊，求你光照我，主啊，求你亲自什么教导我啊，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安慰我。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自己来到上帝面前，那是卑微的，那是很可怜的，那是属灵的什么婴孩的，那是只能吃什么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不分什么好歹的。说信主固然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信主以后一个极大的挣扎，极大的软弱，常见的问题是虽然信主了，但是从来没有做门徒，没有受教什么，没有受教的心啊，到底读过几本好书啊？读过几本这个基督教的经典啊？到底有没有自己白白得来也白白什么舍去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以得着主为乐，那我们就整天盯着教会里你说这他说那，你做这你做那，就盯着别人的言语什么行为，然后最后在诛心什么问罪啊，他心里这样想，他心里那样想，就没完什么没了。所以非常关键的是要从不信者成为什么信徒，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更要从门徒成为什么师父啊！不想做老师的，不想毕业的学生，这学生别收。一个学校你收个20个学生，19个不想毕业，也不想学习，只想在那里混日子，只想在那里打仗，只想把老师打死，只想把同学们害了，这就是教会成了什么贼窝了。教会本来是为万民代祷的殿，教会本来是爱主爱人，彼此相爱，一同成长，互相成全的，结果到教会里变成你找他的毛病，他找他的毛病，没完什么没了，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这是很可怜的啊！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什么光景。然后这讲到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有的时候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受洗关键不是加入教会本身，教会也是重要的，但是这儿这个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你就看到并雅各亚变出的众圣徒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章第2节第1章第2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什么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什么我们的主。这是很简单的，英文说 Church is the people， 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教会就是你我他，当然你我他心中，你我他之上还有谁啊？上帝的不信主的人常常讲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的 啊，对上帝啊，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对于上帝有啊敬畏之心。然后在第三节中讲到，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发慈悲的什么父？这说 the Father of mercies， mercies 是一个复数形式，是指各种各样的怜悯，各种各样的什么哎慈悲。有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中当讲到佛教的时候，常常讲大慈什么大悲啊，这大慈大悲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坏处啊，当然用到佛陀身上啊是不好的啊。今天有一个姊妹问我啊，王牧师啊，这个基督徒能不能开悟？我说开悟是佛教的词啊，但是你要说开悟呢，觉悟是怎么回事？觉悟就是 self-realization 就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管是见悟逐渐的，还是什么顿悟马上的，都是认 realize self 认识你自己，这就叫什么觉悟。然后这就圣经讲神开我们的什么心窍，哦，我认识我自己，非常非常什么很重要，是各样安慰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是慈悲的父，那上帝首先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安慰？安慰，因为在苦难中如果没有安慰，我们就绝望了，我们就什么放弃了。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身体软弱，比如说我们的子女出现问题，我们的夫妻出现关系问题，教会弟兄姊妹出现问题，你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决苦难的，也不一定马上是所有的疾病都得到什么医治的，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什么安慰。说安慰，很多人在教会里寻求是，哎，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你为什么信耶稣啊？这个羊菩萨灵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什么则灵。所以很多人的信仰是民间宗教式的，并不是真正的从不信者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也并不是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啊，更没有在仁义的道理上心窍邪难的通达，就能分辨什么好歹。所以这方面求神特别怜悯我们啊，这节经文很深啊，我就不多多讲啊。然后请大家翻到这个课程的介绍，我们就通过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啊。为什么叫研习呢？研究。在伊斯拉记上有一节经文叫伊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太少定制了啊，太少下决心了。我们看到孔子说吾师无有志于学，我师无立定什么志向，要追求人生的什么大学问啊，高文道希辞什么可以啊，三十二立，四十二不惑，五十二耳顺啊，五十二知天命，六十二什么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什么逾矩啊。结果我们到了七十什么也不明白，越学越糊涂，越老越糊涂，那是很可怕的，那是一种咒俗的啊！所以说连外邦人的境界都什么达不到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志存什么高远啊！我也愿参加我们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考究啊，不是一般的学习，要研究啊，要打破砂锅什么问到底啊，要深刻的查考圣经，深刻的考究自己的灵魂，到底我信的是谁，到底我有没有真信，到底我有没有从主那里得喜乐，得谦卑，得安慰，得医治，得力量，到底主是否是我的一切的什么一切 all in all。 而这些方面我们要深刻的啊，深刻的考究。习，习就是实习，就是练习啊，就像论语上讲的啊，非常简洁，非常出名，但是非常伟大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什么乐乎？你学习不光要学，还什么习？不光要考究啊，研究啊，比较分析，还要付诸什么行动？付诸实践，学而习之，习而学之。但是不要烦，你要烦就说明从来没有入门，没有登堂什么入室 啊，没有尝到恩典的什么味道，啊，没有品尝到那种这个入宝山啊，哎呀，入宝山不能空归啊。如果你真的是进入真理的堂啊，里边各样的美善，一切的知识，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恩赐，都是上帝赐给的，都在基督里边什么藏着。圣经就是上帝的图书馆，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学校啊，基督就是我们的师尊，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同学，同学一同学而习之，习而什么学之。你如果没有这种心智，没有这种喜乐，那我们只是过一种宗教的生活，只是满足于人的一般的宗教的什么感觉，很难说我们是真正的啊基督的什么门徒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信仰啊，信而养之啊，不光是信了养，对上帝要有仰赖，对上帝要有敬畏啊。司马迁啊，他写过一句话，我们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崇尚，就说这个高山仰止，高山仰止啊，看着什么高山，景行行之，一步步的往上什么攀登，虽不能至，心什么向往之。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那种崇高的追求和向往之心，没有那种渴慕，不像圣经中讲的，我的心渴慕上帝，入路渴慕什么溪水。我们必须有这种崇高的学习的心智，崇高的渴慕真理的心智啊，崇高的不断的向着高山什么攀登啊，不管上帝带领到我们哪一步，一步 step by 什么 step 高山啊，静心行止，不断的往上攀登。所以我们也要灵修啊，要把我们信之养之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啊，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不是靠自己苦苦挣扎，而是凡事祷告，凡事仰望啊，相信那个心中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就什么这功。所以灵修其实就是功课极心，功课极深，叫心什么负我。因为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谁啊？最大的仇敌是自己啊，最大的仇敌是老我，最大的仇敌是怨天尤人的老我本身。所以灵修的关键不是对付国家领导人啊，灵修的关键不是对付其他弟兄姊妹啊，灵修的关键是对付我自己。就像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啊，有谁救我脱离罪呀？啊，有谁救我脱离捆绑啊？啊，如今在基督里就不被什么定罪了。啊，通过祷告，通过默想，啊，不断的进入啊基督那复活的丰盛的什么生命。所以在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学习过程中啊，大家既要明白一定的道理，通过查考圣经，访问古道，但是也要落实到生活之中，联系实际，实施什么求是。但是不管是头脑上怎么明白啊，不管是行动上怎么追求啊，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默想，一定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圣灵与我的心什么同证。如果没有圣灵啊，这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问渠哪得清入渠，未有源头什么活水来。你心中没有源头活水，今天在这里要一点，哎呀，杨弟兄给我点水喝吧啊，你给我点，他给我一点，你到处就跟乞丐一样，但是你却忘记了自家宝藏，却忘记了主耶稣说喝了世上的水还要什么再渴，但是喝了我所吃的水永远什么不再渴。那撒玛利亚妇人，主啊，求你把这水什么赏给我。耶稣就说，信我的人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那就是指圣灵的什么内住，圣灵的赐下，圣灵的什么充满。所以奥古斯丁讲，哎，过去我总是在世界上找上帝，我总是在他人身上找上帝，我总是把他人环境外物视作谁啊？上帝。环境不知不觉决定了我的心境，但是现在我要在我的心中，我要在我的心里边寻求谁啊？ 上帝。这就是保罗讲的，总要审查你自己心中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深刻的内省，深刻的自觉啊，没有这种内省，没有这种自觉，我们的信仰就是什么稀里糊涂。也不要说是基督徒，你就干脆说是糊涂徒。我们每次说基督徒，不晓得基督是谁，也没经历基督的生命，其实我们就是妄称主的名啊。这个方面求神啊，不断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这节课程啊，要有信仰，要有生活，要有灵修啊。我希望大家第一啊，你切切实实把这海德堡教练问答读一遍啊。这个海德堡教练问答是在1563年，现在一晃差不多多少年了，500年了，是千锤什么百炼的啊，是在教会中千锤百炼的啊。通过海德堡教练问答辩也引证了差不多2000多处经文，你可以随时查考什么哎，经文啊。海德堡教练问答里面啊，关键的几问啊，你要记住啊。你比如说第一问啊，请大家翻到第一问。那第一问就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什么安慰是什么？那你要记住，我们一起读啊，请大家翻到这个第六页。第六页，这个是海德堡教练问答中最出名的一问，我们一起读。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他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啊。然后第二问，你无论是生是死，要相互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须知道呢？我们一起读。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这两问你一定要记住啊，反复的思考，反复的背诵，查考经文，也求圣灵在心中光照什么印证啊。这样你不管遭遇什么环境啊，特别是甚至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当最后咽最后一口气之前，他们背诵海德堡教练问答第一问，或生或死啊，我的身体灵魂皆非什么己有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给人什么安慰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问，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回答，从上帝的什么律法。然后你要记住一问，十九问啊，请大家翻到十九问。十九问就问说，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回答，从神圣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首先在乐园里启示的，以后有族长和先知予以宣布，本有律法书中的献祭和其他礼仪预表，最后有他的独生爱子什么成就了。那就是说，关乎我们在罪恶和愁苦中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是在神圣的福音中向我们什么启示了。然后你再回到九十一问，刚才我们查到十九问，然后查哪一问呢？九十一问啊，十九反过来就是九十一啊。如果你记住一个，就记住两个了。九十一问，什么是善事呢？我们一起读。回答，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并且是照着上帝的律法，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非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才是善事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向我们显明了海德堡教练问答的一个核心的架构。第三问，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是从上帝的什么律法，这是首先讲律法。然后十九问，你从何处知道啊，上帝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这些事呢？是从神圣的什么福音啊。然后既然我已经得救了，我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就是九十一问，和什么是善事，出于什么真信心，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所以你就记住了，从海德堡教练问答第三问， 十九问，还有什么九十一问，这就显明了我们入门是由律之罪，从律法知道我们的罪恶和什么愁苦啊。然后由这个神圣的福音，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赖恩什么得救。然后在九十一位大家的行善的时候，我们还要分别什么为圣。但是真善美假恶丑的标准不是人的幻想，也不是人的什么规条，而是唯独根据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又要出于真信心，如果不是出于真信心的，那一切就是反律主义律法主义啊。如果光讲律法不讲信心，那就是啊律法主义啊反律主义啊，是这些问题了。好，有没有难度啊？记住，一共是啊几问？五问。第一问，还有是哪一位啊？第二问啊，然后第三问、十九问、九十一问啊。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五问，反复思想，你就把整个海德堡教的问答串下来了。同时，你要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基督徒的生活，甚至基督徒怎么灵修啊，灵修的时候首先。就像马丁路德给我们做的见证一样，他是用十条诫命来审查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做的，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做认罪的祷告。哪个地方做到了，他做感恩的祷告，主啊都是你的恩典啊。啊，哪个地方还要继续做，他要求主加添力量啊。所以说灵修的时候啊，现在很多人的灵修之所以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不参考神的律法。所以圣诞讲到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证，因为我们根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什么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念咒，主啊这个事儿你怎么还不给我做啊，赶紧把这个事做好吧。其实我们的祷告变成了念咒，念咒就是想方设法的让神来什么听我们的话，而不是说我们听神的话，也不是把我们自己交托给谁。所以耶稣批评人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认为话多了就闭门是吧垂听，告诉我一个秘诀，告诉我一个咒语，告诉我一个方便法门，我念一遍，念一百遍，念一千遍，念一万遍，就灵就病得医治了，就往西方极乐世界了，都是胡扯。但是这种教训、这种教导、这种信仰多不多啊？确实都是多之什么又多，教会外是如此，教会内也是什么如此啊。我们最近一位弟兄姊妹，我不讲神了啊，叫父母来啊，孝敬父母，其实肯定是蒙神祝福，不管父母状况如何，但是在家里也烦。为什么呢？父母信佛，信佛嘛也不读佛经，天天念阿弥陀佛，念得他心里难受。但是你要明白，为什么他念阿弥陀佛呢？就是这个中国佛教中最流行的是净土宗，净土宗是念佛是个法门的方便法门，不管你读不读佛典，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死的时候念那口气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就来西方世界接你到西方极乐什么世界。就所以他这个随时随地要念阿弥陀佛，所以这就认为话多了必蒙什么垂听啊，藏密也是这样啊，也包括灵恩派的啊，包括现代教会的很多人啊，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就跟咒语一样，啊、你就用这个祷告就行了，不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二步讲到你从何处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这样的真理呢？从神圣的什么福音？所以我们在律法中要知道我们各样愁苦的根本是因着我们的罪。也包括家庭的罪，也包括社会的什么罪，但是不管是家庭的罪还是社会的罪，这根本是每个人的什么罪。然后在福音中，在基督里啊，得享赦罪。然后最后，哎，我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我怎么感恩啊？要学习神的什么律法的啊？也包括祷告。好，这样我们看到啊，课程我们有三大目的。就是明白圣经启示啊，和改革宗神学基本要道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教教会，我们在神学上是改革宗神学，我们在教会治理上是什么制度啊？长老制。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哎，改革宗神学到底有什么特色？哎，长老制到底有什么特色？如果这些方面不明白的话， 那我们是非常什么遗憾的。第二点，明白基督徒如何过感恩的什么生活啊。第三点啊，明白基督徒如何灵修和什么祈祷啊。这个课程我们一共是分成啊十课啊，今天我们是第一课啊，一个简介，就是人的心中啊，你说一千道一万，你考察两点。第一，你有没有从上帝来的安慰？你没有从上帝来的安慰，连上帝都安慰不了你，或者你连上帝的安慰都不寻求，都不接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安慰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让你活得好。所以说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主那里得什么安慰。第二点，你有没有感恩？如果人一个人一开口就抱怨这抱怨那，没有那种圣经讲的凡是什么感恩啊，这样我们整个的气氛就是 negative 啊 critical 啊，我们就是负面的啊，就是消极的啊，就是论断的啊，然后就一片啊阴云的。说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要学习啊如何心中得安慰啊，如何过一个啊感恩的什么生活啊。当然第三个方面啊，也要学习啊如何灵修和祈祷啊。请大家翻过来，我们看这个课程第一课，第一课呢，我就给大家设计是分这五个部分的。我们接下来十课都是这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引证圣经中的关键启示啊，关键启示这就是这节经文啊，这节经文我也希望大家反复思考。然后第二个，那我们就会谈一谈海德堡教理问答我们要讲的基本框架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年一共是有多少个星期？52个。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一共是129个问题，他就把129个问题分成52个什么部分，每个主日讲一部分。说为什么欧洲美国很多老教会很有内涵，很有力量，人也不张扬啊，活得非常安静，活得非常高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长远。但是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容易反面什么翻脸无情，翻脸比翻书还什么快。为什么没有那种内涵呢？为什么没有那种高贵呢？为什么不像这个老酒一样，哇，一说1618年法国的葡萄酒，哇，这不得了的。说人和人之间的友情，人和上帝之间的情谊啊，越古老越经得住时间什么考验，是越高贵的，越甘甜的啊。就像我和师母啊，我们一晃哇，1991年结婚的，现在28年了，我就说哎呀，老战友了，不打架了啊。你出什么招都知道了，没有什么打架，没有什么新鲜的，和好有新鲜的，要互相珍惜啊。但是你如果你结婚一年就离婚了，还不认识呢，结婚2年遇到问题就离婚了，那很可怜的啊。其实遇到问题，甚至包括教会内遇到问题，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去胜过，在自己心中面对胜过，这就是化妆的什么哎祝福啊。所以在第二部分给大家介绍了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框架，然后第三个部分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读一些学者的注释啊，我就会给大家引证一些啊教会内外著名的学者有关的著述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一起读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所有教训几乎都涵盖在这两大部分之中，关于上帝的知识和关于我们自身的什么知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 blind follower， 不是盲目追随的，而是要有什么真知识。第二个方面我们一起读是沃尔西怒的啊，大家一起看这一段也很好。安慰来自一定的推理过程，从中我们以美好的东西抵制不好的东西，通过思考这种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减轻自己的愁苦，以耐心忍受那不好的东西。我们生命中常常有很多的 evil 啊，有邪恶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没有 good thing， 如果没有美好的事物， 来抵挡那些 evil， 那我们就陷入什么黑暗、低沉、绝望什么之中。而且这特别把那个 comfort come from reasoning，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推理啊，思考、比较。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思考，是不可能有深刻的感情的。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思考，是不可能有深刻的安慰的。所以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什么肤浅啊，往往我们信仰的生活也非常什么肤浅。但是诗篇中告诉我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长期的思考，深度的思考啊，蒙圣灵光照的思考，会给我们的生命，会给我们的信仰，会给我们的关系，哪怕是我们在苦难之中，也能够得到深刻的安慰，深刻的提升，或者华人常常讲的升华。哎，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阅读资料，大家回去读一下啊，小组讨论啊，一会儿这个英文堂还有这个受洗的，我需要到英文堂去啊，有接受长老啊带领大家做一些讨论。然后这个课程我们有什么要求呢？啊，就是你来了要做一些注册登记啊，然后读这本资料啊，每一课我们还会发一定的学习资料啊，然后尽量的每一堂都参加都预备啊，然后中间的我们需要的是要两篇读后感啊，或者是你听课的感觉，或者你自己考察的结果，500多字左右，但是你一不小心写了5000字也是蛮受欢迎的啊。然后最后你说写500字的读后感不过瘾，那还有一篇1000字的小论文啊，1000字的小论文，比如说什么叫诚意，什么叫善行，什么叫人生的安慰啊，你这些方面都可以写啊。所以在这个一个季度中啊，你一是听课读资料讨论啊，然后就写2篇500字左右的读后感啊，另外写1000字的小论文啊。定制做到的举手，我看看，连这个志向都没有的举手。别举了，别举了，不好意思，你连这种追求都没有啊！回家抱孩子去了，对对，孩子也不让你抱的，对。一定要有个志向，一定要做个好学生、好老师。不希望做元帅、做将军的，不是好士兵的；不希望做老师的，不会成为好学生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按照学习的功夫，每个人都要成为什么？师父，好，谢谢大家啊！我要给大家推荐几本英文书啊。如果你特别喜欢研读的这个乌尔西努《海德堡教育问答》原图的作者，他自己写的一个《海德堡教育问答》的 commentary 试论，这是非常好啊！我几乎读了几遍，每页都在读啊。另外，《海德堡教育问答》讲到的啊，这方面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啊，有很多啊，现代学术性比较强的。Faith worth teaching 啊，值得教导的信仰啊，这个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啊。另外，我原来给大家编辑的、翻译的，这是10本的啊。我们家车库里还有若干套啊，里面也有海德堡教育问答教导的。这10本书我们是啊30美金的基本费用啊。你需要的话在文玲那儿登记一下啊。如果说你30美金没有，你只要登记，马上拿到一套，好吧？关键不要整天想着钱，整天要想着主的道啊！好，我就把时间交给介绍长老，谢谢大家。啊，这4本是大家随便拿啊。
如果还有剩的话，课后之后可以上来拿哈。我今天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哈，这刚刚早上护士在跟我说，这个最后这10分钟请我带一下。这个我们打开这个讲义哈，这个小组讨论跟灵修的默想哈，牧师出了6个问题哈。前面5个问题呢，其实都是跟今天开始的时候牧师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有关哈。那实际上也打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3节到7节打印在这个讲义上面哈，我们就打开这个讲义这一页哈， 首先那个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哈，不是307哈，没有那么多节，第一章没有307节哈。圣经启示就是讲义的第一课简介这一页，算应该是第二页吧，算第二页哈。上面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三到七节打印在上面哈，但是它出处它是写307哈，这是打错了哈，是三到七节哈，三到七节，对，那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我想用这个方式好不好？这个小组讨论这个与灵修默想哈这一部分，牧师出的这个六个问题啊，前面这五个问题呢，都跟这个经文有关，啊，那我等一下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哈，读的是用什么方式来读哈？读的时候啊，注意哈，注意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所有的主词跟受词，比如说第一节哈，愿颂赞归于我们，啊，这是有关我们的，啊，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啊，把这段经文的主词跟受词哈，啊，加以注意，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我相信就可以很容易回答哈，啊，这个前面这五个问题，好不好？我们来试试看哈，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啊，好，我们可以读到主词跟受词的时候，你可以用加强的语气，就是你思想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哈，这个主词跟受词的关系，从这些关系里面你就可以回答前面这五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好，那我们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没有时间分组哈，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回答哈。那你可以在回答过程里面，你可以小声的跟旁边前后左右，你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都没有问题哈。好，第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说在痛苦和患难之中，我们需要得到什么？我们需要得到安慰。啊，那这里面有没有？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哈，很多地方都提到什么？提到痛苦，提到患难，痛苦跟患难，其实概括了我们生活里面很大的部分。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经验里面都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患难。有的痛苦，有的患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的痛苦跟患难是什么？是环境造成的；有的痛苦跟患难是从别人那里来，从别的罪人那边影响我们产生的。但是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在我们任何不管这个原因是什么，当我们遭受痛苦，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安慰。这个安慰呢，概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对不对？如果我们遭受到的痛苦是我们生病了，这是最明显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例子，对不对？生命里面即使你后来得到医治哈，除非是非常小的病，你很少说第二天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是比较让你觉得痛苦的病痛的话，即使得到医治，你中间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对？ 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得到的，我们想要得的，当然首先是希望能够得到医治，对不对？能够减轻你的痛苦。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另外一个其实呢，有时候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是不是有安慰哈？是不是有盼望？即使我们知道说哦，如果这个病呢，我们知道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最终是有救的哈。但需要经过一个过程，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有那个盼望哈，跟你没有盼望，你不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哈，你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有没有救哈。这个两个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知道我们如果万一我们即使我们说好这个病痛有可以开刀啊，可以开刀哈，那开刀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即使可以开刀哈，是不是一定保证你开了刀之后你一定就好了？没有哈。最有名的名医哈，名医他们的开刀成功率哈，如果能够达到这个80-90%以上，他就算是非常非常棒的了哈。啊，一般的医生哈没有那么高的成功率哈。换句话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在那个假定他成功率是85%哈？你怎么知道你是那个85%的里面，还是你在15%的里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些一切哈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哈，我们心中的信念能够帮助我们。那这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第二题跟第三题一起来看哈。第二题跟大家问说，为什么说安慰跟人的认识有关？好，第三题呢，实际上是相关的哈。不明白也不渴慕圣经真理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吗？能够得到安慰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安慰，首先这个安慰从哪里来的？真正的安慰啊，从上帝那里来的，从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他是赐各样安慰的上帝，从那里来的哈。所以呢，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归于他哈。至终虽然即使你身体非常非常好，你活得很久，最终我们都有一死啊。继续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苦难不单单只有病痛了哈。啊，最终我们都有一死，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安慰在哪里？真正盼望，真正的安慰是我们当我们面临我们生命的终局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盼望在他那里。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有一切哈。即使我们后来我们不幸在那个15%里面哈。我们仍然，我们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后到哪里去，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哈，好，所以他说，为什么说安慰与人的认识有关？这是什么样的认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这个真理？哈，是不是真正认识我们这个我们永生的盼望？哈，那个确据是什么？是我们有绝对的把握的，哈。那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哈，那个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在你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你会知道那个神的那个确据哈，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真正经历到神的信实。好，所以呢，反过来第三题实际上就是反过来，不明白也不渴慕圣经真理的人能够得到安慰吗？那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不能。答案是不能，是不是？好，第四题啊，我们先看第五题，好，再回来看第四题。第五题问说，上帝安慰我们，目的在于什么？上帝安慰我们，我们在病痛，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得到安慰，上帝会安慰我们，他的目的在于什么？让我们存盼望，存什么样的盼望？啊？让我们能怎么样？你讲大声一点来。
答得很好，再讲大声一点。对，
得到拯救的盼望，对，这是他目的之一，对不对？他安慰我们，让我们得到拯救的盼望。那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是什么？啊，如今讲大声一点，今天。他上面有讲到，能够什么？能够去安慰那个跟我们同样遭受同样患难的人，是不是？啊，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得了病，我们要继续刚刚那个例子哈，一个人得了这个病啊，这个病，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他说哈，来看他，他说我以前我跟你有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病。但是我得到医治了哈，这个他说的安慰跟你这个完全不知道他这个你不明白他的痛苦的人啊，这两个人所说的安慰的话，哪一个有力量？当然是第一个嘛，当然是有同样经历的人，对不对？哈，这叫现身说法，是不是？哈，我跟你有完全一样的遭遇哈，那我神怎么样帮助我，神怎么样拯救我们，这样的见证当然是有力量，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哈。他说我受患难呢啊，这个、第四节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第四节，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六节后面也讲到说，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好，那很多时候呢，即使你没有跟他完全一样的病痛的经历，他得了癌症，你还没有得癌症，但是呢，你遭遇到生活上其他的困难，你是不是还是可以用神怎么样帮助你这样子生命的见证来安慰他？你说我虽然没有跟你不是跟你一样得了这个病，但是呢，我在生活当中我遭遇到这样子的困难，这个困难呢可能比你现在还要痛苦啊。可是呢，神怎么样帮助我？如果他跟你有一样的信仰，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的时候，他可以从你所受的安慰里面得到同样的安慰，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是不是？我们所信的是同样那位会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好，好，最后一题让大家来回答了哈。第四题，回来看第四题，有没有谁愿意？我们剩下的几分钟的时间，有没有谁愿意列举你在人生经历中所得到的安慰？我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这个 Esther 最近才住院住了几天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的病痛的经历哈。动用来分享也可以的，你们两个夫妻。但你在旁边照顾他的时候，
谢谢主，因为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天是在查经班的晚上，
两个礼拜前，对。
了一阵子之后呢，就回来说这段错误了，不用开刀，但是呢是息事炎啊，所以那么痛，那就其实大肠的消化系统都发炎了，所以说剧痛。那我说那这样子的话，还需不需要去医院？他说还是要去，因为要继续检查啊，看看情况怎么样，到医院里面去做这样一个治疗。结果就去了，一去就住了两天啊，那从头到末呢，他就用那个抗生素啊，两种抗生素打针，让它消炎。那之后呢，礼拜天的下午啊，他是说啊，这样子呢已经可以回家了，但是要继续吃八天的这个抗生素。就吃完了之后，他也要我们说去看我们家里医生，继续做这个追踪的治疗啊，去照这个 MRI 啊，这些检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觉得很奇妙啊，那么这样一动去得到了今天，起初要开刀，结果后来没有，不用开刀，就这样休息了两天。最让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这一次这样子的经历，让我深深的感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这边得到安慰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一天晚上刚好我们都是礼拜五，从礼拜五开始我们就开始休假了。如果没有休假的话呢，又要请假，又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很多啊。那孩子呢也刚好都回来了，所以在医院里面呢，好像就跟他们讲说，刚好在度假，就在医院里面度假啊休息。那么一休下来，刚好就紧接着就是Spring Break 啊，那我们也刚好在家里休息。所以一路上我们真的是得到很多的安慰啊，就是长老他们全家也都去看我们，弟兄姊妹都带到，让我们觉得很安慰，也很得到帮助，也很得到鼓励啊，也有奉献。就是当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寻求的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医治自己啊，就是神的带领，我们得到这样很好的一个照顾。谢谢了。
好。好，我们时间到了哈，这个最后这一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今天的阅读资料哈，阅读资料这个人生的三基哈，三基，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讨论了哈，这三基，是哪三个基？这上面都有，第一个是 guilt 啊，罪债，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有罪债，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上帝的恩典哈。必须要上帝的恩典。第二个基就是 grace 啊。第三个基是什么？我们蒙受恩典之后要什么？要有感恩的态度哈，要有感恩的心哈 ，gratitude。所以呢，他讲到说，这实际上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三个重点哈，三个重点。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这复活的主日里头，主啊，我们能得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得以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面享受因为你复活生命的大能跟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得以在主里面一起来享受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求主继续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啊真是领受恩典，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也能够在众人面前啊为主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是有这样的心智，也能够将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那众多的安慰跟恩典，我们能够与我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见证主你是何等的荣耀，你是何等能够让我们在各样情况里面都有盼望的神啊，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从那里所领受的这一切啊真正能够见证出来， 能够与众人分享，让他们与我们一样同得那真正唯有永生上帝能够赐给我们的安慰。感谢主，也求主继续求主赐福我们即将要享用的饭食，求主洁净加上祝福，让我们吃了之后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饱足。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签到表在谁的手上？
去了吗？
打扮打扮一下先去吧。
然后我们出去吃饭。
是是。二十啊。啊。还好没有不太配。
急的时候就没办法，你不急就可以好好。